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ssalamualai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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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就头来宰部的月份的话，建月后的第二十七个夜晚呢，它就是弥勒至灯宵节的夜晚啊。我们圣人的话呢，阿仁散那姆就说呢，谁要是头来宰部的这个二十七的火福摊之后，宵礼之后呢，维特勒这个之前礼上十二拜呢，每礼两拜啊，灯宵拜啊，那么在礼的话呢，三拜维特勒的拜。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叫声的无论是哪一个男的或者是女的姓氏啊，凭着他的这个赞念词呢，已经复活了这个夜晚啊。即使他有的话罪恶啊，如同是大海的尘波和泡沫呢，那真主也尽将束了他们啊。就在这一条上呢，就知道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弥勒日的夜晚呢，那是一个陶白的夜，陶白的门打开的夜，恩典之夜啊。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正统的教门里边呢，是重视二十七的这个夜晚，都来占卜的二十七叫弥勒罗智，来一来弥勒罗智，就是灯宵节的夜晚。那凡是的话呢，在这一天晚上火福摊的两拜损耐体之后，节者礼的话呢，十二拜是四拜四拜的礼三次啊，每次礼完以后呢，战胜最少是战三次胜啊。那么紧接着的话，你这个弥勒罗智，来一来弥勒罗智，就是灯宵夜的拜，这是两拜，明白着？就是弥勒日的拜是十二拜啊，来一来弥勒日就是这个灯宵夜的这个拜是两拜啊，就是一共是十四拜。要是谁要理了他呢，哪怕他的罪过的话呢，如同的话呢，大海里边的尘波和泡沫呢，那么真主的话都凭着的话，他复活了这个夜晚，那么把这个他的罪过给赎了，这圣人的一个喜悦啊。不是说是我干了罪以后我这么理了就可以赎了，而是说的话过去已经干了罪不再重犯，那么我在这个夜晚理这个拜呢，真主就可以全部的给赦了。那么里边的话照样是像你五房拜过后的一样，就是练这个斯巴哈拉西啊阿里哈姆杜林拉西，就是都练三十三，然后阿拉克拜人的话练三十四遍，那么这是按照这个规矩的话是这样。有的人的话呢，就一些圣门弟子们呢，守护部门呢，他们在这个夜晚里边呢礼一百拜，这样的人呢，他的确也是符合了灯宵夜的人啊。但这个一百拜的拜功呢，我们不要求啊，这是在一些人的话，他有能力，他有礼爱体，他不影响他的任何事上呢，他礼这一百拜呢，那么他是属于穆斯塔哈布，是讨真主的喜爱。就礼了以后的话，他有回错，有恩典；他不礼的话，没有拷问，也没有罪行，也没有什么事啊。这这进。个人的能力之下呢，那么来行他，就是关于这个来来弥勒日这个灯宵夜的夜晚的这个故事呢，在这个灯宵传里边啊写得很清楚，在真道隐秘里边呢也写得很清楚，在清真指南里边呢一些经典里边都写得很清楚啊。要详细的知道他的情况和经过呢，可以找这些经典的话给看一看。就灯宵的时候呢，我们圣人阿仁舍勒姆啊，他带回来的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凡拜。真主的话命圣人的话叫声一千里五百凡拜，那么圣人的话呢转回来的时候，穆斯圣人啊碰上了他，他就告诉了穆斯圣人，穆斯圣人说你向真主求，你的叫声承担不起。后来他又去向真主求起啊，那真主的话把五百凡拜转成五十凡拜啊，那么圣人再回来呢，那穆斯人再次的说的话，你的叫声的话承担不了，然后他又再向真主求起呢，真主的话就减为每天五房拜，给五十房的回赐啊，甚至五百房拜的回赐。那么他的恩典的来由的话呢，是在这个夜晚来的。要知道在灯宵夜的之前呢，穆斯林的话呢没有拜功啊，就是早晚的话呢他们向真主叩头啊，早晚二十的话赞颂他的主情高。那么自从这个灯宵夜回来以后呢，五凡拜的话被定为这个主命啊，法利子阿伊呢啊，就因为这件事情呢，那么我们就知道的话呢，这个灯宵之夜呢，事实上是这个给了伊斯兰教的一个更高的品级，一个二等拉希的伊斯兰我跪敬到真主以前的一些证据。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它的衰败部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圣人的话呢，为圣的这个十二年的时候，就圣人的话52岁的时候呢，因为宣扬伊斯兰啊，就被这个卡夫的被一些迷雾者的用剑的话把他的小腿刺伤，那圣人的小腿不断的流血，圣人的话心里边非常难过，当天就从他自己住的住家里边出来，走到他的姑妈问母合理的家里边的话住下啊。那么就在这个夜间呢，圣人就听见有人呼喊他啊，要穆罕默要穆罕默，一直呼喊他。他就在楼上的窗子里一看呢，是斋伯莱大天仙拉着一个仙马来到了下边等候他。他就从他的姑妈家的话呢，就悄悄的就出去了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根据《登霄传》里边说呢，他是从这个芒特啊到麦地那，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从二苏圣的升天亭的地方呢，就一直的话呢，就到了九层天啊，在了二世啊，以真主教言。那么回来以后呢，除了五房拜带回来呢，还带回了维特勒的拜功啊，维特勒的拜功。真主对圣人说的话呢，我赐给你5次的仙马，你才到达于我的意前。圣人说是我的主啊，我的教僧的话也有这5次仙马嘛。于是真主的话呢，就说就赐给他的五房拜呢，就是这5次的仙马。每一房拜里边的每一个动作呢，它就是1次的仙马啊。发财给别人，它是1次的仙马，是吧？鞠躬是1次的仙马，叩头是一次的仙马，开塞梁木是1次的仙马啊。这个知道打坐开塞梁木，这共有5次的仙马，所以知道这个来源的话是从这儿来。那么在这个灯宵的夜晚的话呢，那么圣人这个离开了以后呢，到了第二天啊，圣人返回以后呢，就对索赫部门说的话呢，这个灯宵的故事，那索赫部门完全都相信，没有任何怀疑。那圣人说的话呢，我要告诉每一个人啊。那么索赫部就说，圣人啊，说我们全信，那你要告诉每一个人呢，有些人可能他们怀疑，可能他们不信。圣人说，比拉哈给我说的是凭着真理而说，所以的话没有办法，就开了群众大会。那么就在开群众大会里边呢，那么就圣人就讲了灯宵。正在讲着的时候，一个犹太人呢就不相信这个话啊，就拍拍屁股的话呢爬起来就走了。他就想的话，那么一个晚上就能到九霄道呢，那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就爬起来走了。他回到家里边的话，他妻子正在煎鱼啊，正在煎鱼，他们家在河边上，那么他正在煎鱼。这个犹太人回到家呢，那么他的妻子说没有水了，赶快去河边担水去。于是这个犹太人的话就挑着水桶子到河边上去担水去。怎么在打水的时候一看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妇女，觉得非常惊奇。正在出神的时候就来了一个男子，就把他拉去做媳妇儿啊。后来跟这个男子生了2个孩子啊。有一天的话，这个男的又叫他，你赶快跟我担水去。他又去担水去，到了河边上，他就想了，我是一个男的嘛，怎么会变成个女的？他生下2个孩子，他觉得很惊奇。再仔细再一照的话呢，他自己又变回了男子啊。他就赶快一看的话，他脱下的衣服在河边上打水的话，因为下河去洗澡，脱下的衣服还在岸边上放着。他的那一担子水的话呢，还在河边上放着。于是赶快跑过去，穿上他的衣服，担着水跑回家啊。当他跑回家的时候，妻子的一句话呢，使他非常惊讶啊。他妻子说那话呢，说你怎么来那么快、啊、我的鱼都还没有翻身你就来到了。他一下就清醒过来，圣人说的事情是真实的啊。真主是叫有就有，叫无就无的主啊。一省时间的话可以变成很长时间，很长的时间也是可以变成很短的时间，这是真主的全能。于是他急忙的话就向圣人那跑去，再一看的话，圣人还没有讲完，他正在讲着灯宵的故事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说我要发言，说我要说话。旁边的说，你犹太人不要他说。那圣人说让他说吧。他站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撩一撩黑龙那马上把他说了那些，就是我作证的话呢，王非主未有真主啊，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啊。这就把他经过的事情呢，我讲给了众人听啊。大多数人都相信了，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话呢，更发生了怀疑啊，认为是圣人是和这个犹太人串通起来的啊，所以就更大的怀疑。他们就问的话呢，圣人昨晚住哪家？有人告诉圣人住了他的姑妈家，问母和李家。于是他们的话呢，就悄悄的就约了以后呢，跑到问母和李家里，问母和李，说哟，问母和李啊。说是这个你这个圣人的话昨晚上住你家，说是啊，啊圣人离开了没有？问母后你说圣人没有离开，哎你看看圣人说假话，圣人骗我们，他说你看圣人骗你，在下边就传谣言啊。 这个谣言呢传到了我们四大守和部，传到了一些圣门弟子的买儿子和一些圣门弟子的这个耳朵里边以后呢，大家非常愤恨，于是的话又跑去问问母合理，是问母合理啊，你说是圣人没有离开是什么意思？问母合理说，我说圣人没有离开，说他的身体和他的灵魂没有离开，就圣人的灯宵是肉体和灵魂同时的灯宵。那么所以守和部们就要追杀这些这个叛变的这一部分人啊，那这部分他们跑了，跑到哪去呢？伊拉艾拉克，伊拉克啊，什么呢？什么地方？伊拉克的什么地方啊？科威特耶提，就是科威特啊，跑到伊拉克地方的科威特。伊拉克呢，它是一个整体，科威特原来属于伊拉克，到后来独立出来。所以那个是属于伊拉克的一个属地啊，要是逃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个故事就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再往后讲呢，就是圣人把这个灯宵讲完了以后呢，人们大多数都相信啊，还有少数怀疑的人，他们怀疑的事在第二天就被证实。那圣人讲完了灯宵传的第二天呢，就来了一个骆驼队啊，这个骆驼队的人就讲的话，的确的话，我们在引牲口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陌生啊，他们的确看见了，所以证明陌生的灯宵呢，不是精神的灯宵、灵魂的灯宵，而是肉体和灵魂的灯宵。为什么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啊！为什么完全可能？真主是为所欲为，真主是全能万事的真主，是吧？就把这个灯宵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把它这个讲清楚了。那么现在再说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梅尔洛兹的业呢，尊重他的人呢是阿海利森的简麦提啊，就他是属于正统派。凡是轻视灯宵业，或者否定灯宵业，或者把灯宵业判作的话呢是异端，判作这些，他已经不属于正统派。这个要明白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点啊。那么就把这个灯宵业的事情呢，就把它讲明了。我们的时间的话呢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啊。就是这个星期天的晚上，火夫坛礼完两拜神乃体以后呢，由姨妈母带着大家的话呢礼十二拜，然后再礼的话来一来拉米亚罗治这个灯宵夜的拜是两拜啊，然后礼韦特勒的拜。那么现在就再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莫阿米尼纳拉哈基真正的姓氏，真姓氏呢他必须要知道呢什么呢？就知道我们圣人的分量啊。如果不知道圣人的分量的话，他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一个母名，真正的一个姓氏啊。所以这是我在灯宵节前的一个主门题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这个真主他尔廖啊，就至高无上的真主呢啊，就说你们不要把使者对你们的召唤当成你们互相之间的召唤啊。真主缺之你们中溜走的人，违抗他，就违抗使者命令的人啊，叫他们谨防祸患降临在他们，或者痛苦的刑罚降临在他们上啊。这是古兰经的24章的63节说的话呢。谁的话在正道之后，就是在正道对他显明之后啊，反对使者，就刁难使者啊，并且追随众母名知道相反的道路，就是非母斯林的道路，非母名的道路啊。那么这人呢，那我将由其自便，就是由他咎由自取，真主随他的便啊。我将把他抛入火狱，他的归宿呢啊，真恶劣。这是古兰经的第4章的115节。这圣人阿里斯勒布说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被阻挡啊，在我的先池，就是在考瑟勒啊，在这个圣水仙池之外，正如同的话呢，迷了路的骆驼啊，被阻挡在饮水之处以外。然后呢，守和部就问了，就说是这个问圣人啊，那圣人怎么样呢？圣人就向他们召唤，说：“哎，你们来吧，说哎，快来吧，哎，快来吧，就呼喊他们赶快过来。”那么有一个声音就阻挡着圣人啊。这个声音怎么阻挡圣人呢？就说的话呢，他们已经在你之后革换或者是改革了你的圣行了。这于是圣人就说去吧去吧去吧。那么这是在 阿布侯罗赖的这个传书的这个圣信。那么这一段圣信的开头呢，是真主的使者的话呢，曾经带着索尔布到坟地去这个探望坟墓。那这个时候圣人就说了这么一件事，所以知道的话，谁要是改革圣人的圣行孙奶的话呢，谁要是违背圣人的孙奶呢，那么将要被拒绝在仙池之外啊。就是那一天的话呢，圣人要叫他们去，我不要他们到仙池去。那么这是一个证据，说谁嫌弃我的圣贤啊，圣行，谁嫌弃我的孙奶，就是谁要是嫌弃我的这个圣行的话呢，他就不属于我了啊。这是我们圣人圣那么所说的啊。谁在教门中输入了原来不属于教门的东西，他就是受到抛弃的人了啊。这是《布穆斯林圣行集》和《穆万塔圣行集》里边记录的啊。我们圣人圣呢还说呢，说不啊，我绝不愿意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啊留在他的船上啊。当我的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禁令到达于他的时候啊，他就说我不知道，只要是真主经典中的能找到的，我们都全部已经遵行了。所以这一种人来说呢，那是圣人所这个恼怒和厌恨的人啊。这段圣训呢，是在这个穆穆斯林的圣训和布哈里圣训记录的啊。他是睡在船上，当圣人的命令和禁令到达的时候呢，他说他在经里边所找到真主的经典中找到的，他已经全部遵行了，就是轻视这个圣人的圣训，轻视圣人的这个海迪斯的人呢，那么他是属于这种人，就是属于睡在船上躺在船上的人啊。那么这种人的话，圣人说他绝不愿意的话看到这种人啊，看到任何人是这样的人。这个的话呢是艾比洛菲尔啊的这个传述，他是从他父亲上得到的传述。那他本人怎么说呢？说你们警惕啊，说你们警惕啊啊！真主的使者断为哈拉姆的东西呢，在真主的判断上和轻断上呢，也是哈拉姆，但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任何一件事，凡是圣训里边所判的哈拉姆，那么那真主的判断、真主的轻判和自判呢，都是哈拉姆啊。这一条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那真主泰勒就说啊，难道他们还不够吗？我却已给你降世的这部经典，他正在为他们而宣读，这是古兰经的29章51节啊。那么这一段古兰经为什么会降下来呢？相传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拿了一块这个肩胛骨，上面刻有文字啊，那么就来到圣人啊，圣人就阿尔舍勒姆就说了，一伙人啊真愚蠢，或者说呢一伙人的话呢真迷雾。他们嫌来自圣人啊，就是来自他嫌弃的话呢自己的圣人啊带来的这些教导啊，却去寻求他们圣人以外的人的教导，或者是他们自己啊已经的话呢，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话呢以外的这些人啊，经典以外的这些人的话呢，就自己的经典以外的去经典上去这个行教导。于是的话呢，下到了这一段古兰经，那真主就对这个行为的话呢，给予了判决啊，就是他们的话呢，然后难道还不够吗？我降授这部经典，他正为他们的话而宣读啊，是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一定的话要重视古兰经，重视古兰经里边的一些文字，那其他的天经里边的东西呢，那是在里边的话作为参考啊，作为一些这个补充的一些情况、历史情况以及各个圣人的情况的参考，而不是废弃古兰经而遵从古兰经以外的经典，而不是废弃我们圣的顺来遵行的话其他这个圣人的一些形式。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提起注意。那么圣人神呢，我们还说呢，就是偏激的人已经遭到毁灭，这是像艾布穆斯林圣训集里边说的啊。艾布百克勒曾经说啊，我不会抛弃真主的使者曾经做过的任何一件孙乃啊，任何一件圣行啊，我只是照样的遵行他。就我的确的话害怕，因为抛弃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件命令，就是我口唤而迷失了正道啊。这是这个达乌的圣行集里边艾布百克勒所说的话。那么从以上的这些古兰经和圣训呢，就知道的话呢，我们必须的话呢要尊重圣人啊， 那么在对圣人上的话呢，我们提三条啊。一条的话是信圣人，信圣人是信什么呢？就信圣人的那苏联那些圣人的使命啊。凡是圣人从真主以前拿来的一切呢啊，都要全部的相信，不可能有任何一点怀疑啊。如果谁的话呢否认了圣人从真主以前拿来的一切呢，那么他的话呢以玛尼已经上市啊，这是全信这个圣人的每一句话啊。就在这件事上特别小心，为什么小心呢？就不轻易的把一段圣训判断为假圣训，也不把一段圣训判断为不可靠的圣训，也不把一段圣训啊判为的话呢软弱的圣训。为什么呢？圣训的要求的话这是三条，按正统派的判断呢，第一条的话符合于古兰经，第二条的话符合于圣人的身份，第三条的话对伊斯兰人道天道上是有好处有益。那么这三条存在呢，那它都是真圣性，因为圣性来说是非常多，观世而不胡拉利的话就传了5000多段啊。那么阿育舍的话呢几乎是7000多段圣性啊。像这样多的圣性来说呢，在传说中间呢还有更多的圣性。那么它中间的历史条件呢，因为害怕圣性和古兰经的话呢混淆，所以先是收集古兰经，再到古兰经呢到了阿斯摩奈这个大贤的手上呢定为本册以后呢，那么开始的话收集圣训，所以中间有一段这个在民间的话传述的时间。那么到了后来收集圣训的时候呢，有一些圣训来说呢，他中间的传述人的话呢可能被忘记了啊。那么有一部分传述人呢，他原来是不错的圣门弟子，后来的话他们干罪了，他们成了骗子了啊，他们的话呢甚至于叛教了啊。像这样的一些的传述呢，不能否定圣训就是假圣训不可靠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在圣训里边来说呢，我们不在那个时代，就在那个时代的圣门弟子呢也不敢说哪一段圣训是假圣训或者是不可靠圣训或者软弱的圣训。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是凡是符合于三个条件的，就是符合于古兰经，符合于圣人的身份，而且还符合于的话古兰经的啊，符合伊斯兰教的这个人道天道呢啊，那么有一的话一教门呢，这些圣训呢都是真实的圣训，不可以轻易的否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把一段真圣训说成是假圣训，你就是否定了圣人从真主以前拿来的一件，或者否定了圣人的话呢某一方面的一件损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的话呢就有意无意的干了大罪。那么这就是正统派的话呢对圣训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二条是服从圣人，就是凡是这话这个服从了圣的这个全部的这一些判断的人呢，他才是的话遵循的伊斯兰教啊。说凡是圣人命令的你们当遵循，凡是圣人禁止的你们当戒绝或者说是当远离，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啊。说你们服从他，你们就得了正道，这是古兰经的24章的54节啊。谁服从了使者圣人，谁却已服从了真主了，这是古兰经的第4章的80节啊。就使者这个给你们所带来的啊，你们就要紧紧的抓住他，他所禁止你们的你们就当要戒戒他，这是古兰经的53章的第7节啊。就从第二条的话呢，顺从于圣人呢、啊、他就是顺从了真主啊。那么在圣训上的话呢，否定了这个圣训或者是这个把圣训弄错的话呢，他事实上的话他已经是违背的圣，所以这是在正统派里边呢，这个是一定要坚守在这个完全的服从圣人的判断啊，服从圣人的每一件事情，不要否定圣人的损耐啊，让这个事情上必须注意。第三条呢是追随圣人，你说你热爱圣人，怎么热爱圣人呢？热爱圣人的话首先就是追随圣人啊。你热爱圣人呢就是服从于圣人的命令啊，而且的话呢对圣人所禁止的所戒所这个禁止的事情呢加以的话妒忌啊，所以这一条的话才是叫做追随圣人。圣人的判断就是我们的判断啊，不以跟圣人相反的判断来这个判断任何一件事情啊。这圣人所规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那、啊、哪怕你理解不能理解，都不能够的话随便加以的话呢啊自以为是啊自行其是的判断，往往一旦判错的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在某一件事情判错就有意无意的否定了圣人的判断，否认了圣人的圣训啊。 在这个事情上呢，在追随圣灵上呢就不全美了啊。说十一的话呢，假如你们确实是爱真主了 啊那么你们就追随我吧，这样真主就会爱你们，并恕饶你们的罪过。这是古兰经的第三章的第三十一节。那么从以上这些古兰和圣训呢，那就讲明了我们阿赫里索呢讲麦提的这个遵行者呢，那必须的话呢是这个首先的话呢是要遵行在这个对圣人的这个认识的正确上啊，就是全信圣人啊。怎么全信圣人呢？再强调一条呢，圣人具有三个性啊。圣人的确是一个人啊，的确是一个人。这个人来说的话呢，在古兰经里面说圣人啊，你是一个人，鲁朱利是一个男人啊。那么在鲁朱利的前面没有阿姆，没有说是这个凡人，没有这个词啊，也没有巴塞拉啊，这个平凡人啊，也没有这个词。如果说是圣人啊，你是个巴塞拉的鲁朱利，或者说圣人啊，你是阿姆的鲁朱利，那么你们就说圣人的话呢是一个凡人。那么在古兰经的原文里没有这个阿姆，也没有这个巴塞拉啊，没有这个词。所以说圣人啊，你是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定不要超出古兰的话做判断。那么这就是正统派的这个正确的这个看法。在信圣人里边呢，是凡是圣人从真主以前拿来的一切，我们全部都相信啊，一点都不可以怀疑，一点都不可以加以私人的这个评论啊。这是信圣人。服从圣人呢，那就是完全是遵照圣人所命令的来遵行。凡是圣人所禁止的，我们一概的话戒禁啊。而且在里边的话，不随便的话呢，对圣人的任何行持任何一件事情加以不好的评论啊。因为有些事情来说的话，人们不理解，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以后呢，就认为圣人的说法的话非常的科学啊。就像这个圣人所说的一个苍蝇的话呢，它的一个翅膀粘在水里边了，它那个水的话就带有这个危害，就有一个毒性。当两个翅膀都放在里边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话呢，这个毒性的话呢也就不存在。那么经科学家的研究发展以后呢，觉得圣人这个是非常超科学的啊。你们知道这个苍蝇的话在粪便里边生活，在这个脏的地方细菌的很多地方是，怎么它不生病？后来发现苍蝇的本身的话有一种抗细菌的一种这个能力，那么它是其他的生物里面不一定有这个事，是吧？那么根据这个推论的话呢，那么为什么这个鲸鱼啊，就是我们说不是我们陆地的鲸鱼，大海里边的鲸鱼啊，大海里边的鲨鱼啊，他们从来不害癌症，为什么不害癌症呢？那现在科学家发现呢，他们的软骨里边，这软骨头不是硬骨头，软骨头里边呢，它有一种抗癌症的一种物质，是吧？说在这个里边的话，圣人的一句话当时不能理解了，那科学的发展的话证明它是绝对的科学啊。这些话的话就把说了，比如说现在在其他国家，国外的一些国家里边，它流行着一个治疗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伊拉克枣和黄瓜合起来吃啊，能够治疗妇科病，而且效果的确很明显。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存在呢？那是圣人的一段圣训啊，阿伊圣泰传书啊，我患了妇科病，圣人就叫我的话吃黄瓜，吃伊拉克枣，后来的话病就好了。就根据圣人这一段圣训呢，那么一些医生呢就把伊拉克枣和这个黄瓜叫病人的话吃，的确的话呢治好了许多的妇科病啊。那所以圣人所说的一些话呢，人们认为是科学不科学是自己的水平，但是要承认的话，他所说的话必定有一定的道理。有的话属于比喻性的，有些属于的话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到达的境地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必然要实现，是吧？这个提醒的事情是这样，因为谁会相信嘛？你黄瓜不治什么病嘛？伊拉克枣也不治什么病嘛？怎么两个东西合在一块就能够治病，是吧？那么你要是认为说不治病，那你就错了啊。但客观的试验的话呢，证实的话，的确这个黄瓜和这个伊拉克枣呢，能够治疗一些妇科病啊。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说清楚，那就是我们阿赫里森的转卖体对这个圣人的这个一个态度啊，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母民呢，就务必要知道我们圣人的分量啊，圣人的分量。因为伊斯兰教怎么来呢？要是没有穆罕默德阿里·塞拉姆呢，那就没有伊斯兰教。要没有伊斯兰教的话呢，那么你怎么会做穆斯林呢？啊，所以做了穆斯林了以后呢，你饮水思源啊，喝水不忘挖井人嘛，那么就要一定对圣人的话呢 要加以的话呢，这个尊重加以赞美，而且对圣人的话不可以的话呢，以自己的私意的话加以任何的这个不好的推论和推断啊。那么这就是提醒这么个事。阿斯拉莫莱孔，阿斯拉莫莱孔，阿斯拉莫莱孔。